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16回。听了黑脸大汉的提问，云老者摇了摇头，淡淡地说：“老夫早年虽然出身鬼灵门，但一向不大管事，所以连门内知道老夫真正身份的人都不太多，并没有存心欺瞒谁的意思。说起来，这南陇道友身为上人的后人，并和老夫结交多年，原本并不想灭掉他的，但可惜后来才知道，他竟然偷偷结交了正道天极门的几位长老，并有意加入此门。唉，老夫旁敲侧击过他几句，可是他丝毫改变的意思都没有，并还有意借助天机门势力进入坠魔谷取宝。如此一来，老夫绝不能坐失正道势力大涨，也不得不出此辣手了。
南陇侯和天机门有关？哎，云道友，你以前怎么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啊？
老夫人脸色微变，黑脸汉子也露出了惊怒之色。
没提过吗？啊，那也许是老夫一时大意，疏忽了此事。不过我这位老友并未真加入天极门，两位若还有些担心的话，大可以加入本门。只要成了鬼灵门的长老，天极门也不能拿两位怎么样的。
云老者微然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
哼，哎呀，老身都这般年纪了，没有什么兴趣再受什么约束了。”
老夫人闻言冷哼一声，一口回绝：“
哎，在下懒散惯了，同样没啥兴趣加入贵门呐。”
黑脸汉子眉头一皱，也是淡然说道：“
那真是遗憾了，两位若肯加入我们鬼灵门，必能让本门声势大振的。老夫也不强求二位道友，只要将南陇侯在此灭杀，天极门也不会真为一个什么死人出头的。只是可惜，我虽然和南陇侯相交百余年，但有关坠魔谷之事，他却一直口风甚紧，一丝都没有透露过呀。只是知道此地的隐秘洞府中放有一份苍坤上人当年进出这坠魔谷的路线图，如果按照此图进入坠魔谷，安全自然大有保障了。所以一会儿追上去的时候，先别灭了他的元婴，我用搜魂术看看能不能再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老者并没有因为二人的拒绝而动怒，反而话锋一转，说起其他的事情来。
可外衣路线图恰巧是在姓韩的小子带走的玉盒中，可就有些不大好办了呀。
王天谷面露担心之色地说道：“
呵呵，这好办，大不了呢就将此事挑开了说，让天南所有宗门都知道此事，到时候不要说正魔两道，就是天道盟也会追问他要图的，然后我们再浑水摸鱼就可以了。区区一个落云宗也想独自占有着坠魔谷的宝物，自不量力啊，先看看你有如此大的胃口吗？相比那路线图，我更在意南陇侯脑中的一些坠魔谷的消息。若是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人人皆知进入坠魔谷的方法，我们也大占先机的。万一真的如此不巧，也只能如此办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也可以尝试能否花些其他的代价从对方手中将路线图换回来，毕竟这世间没有不可交易的事情，
即使他和我们结下了仇怨，也是一样的事情啊。
王天谷想了想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王师弟所言比为兄又妥善一些，不过话咱们得说回来，这小子的神通实在够诡异的。他真和王师侄差不多年纪，但我看他的争斗经验可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还狡诈得多呀，连游道友都着了道，论单打独斗我也不见得能奈何得了他呀。
云老者长出一口气，喃喃地说道：
我问过禅儿，此人原先只是黄风谷的一名普通弟子，修为也的确只有筑基期，现在为何会突飞猛进，有如此大的神通，这就不大清楚了。不过若非这小子远超乎我们意料的厉害并加以捣乱，我们几个人联手之下，怎么会让南陇侯如此轻松地跑掉呢？
王天谷目光闪动之下，露出了一丝懊恼的神色。显然他想起了韩立用黑色山峰攻击，并在最后驱使太庙神剑阻挡他们之事。老妇人等人闻言也只有苦笑而已。
说到这里，我们先回去将游道友解封再说，以游道友的元婴期修为应该还有救的。另外我也有些担心小侄，刚才韩立那小子临走的时候放出了那道黑红色的光片，竟有些像本人修炼的魔血斩，不知道有没有大碍啊。
也好，反正现在无法感应到对方，先回去看看再说，等到我们那位南陇道友的秘术失效之后，我们再追过去也是来得及的。
顿时一行人再次架起遁光，飞入到了通道之中。转眼之间他们回到了玉鸡阁的废墟中，只见燕如烟正半蹲着，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而王禅趴伏在附近的地上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禅儿被击中要害了吗？
王天谷一见此景，声音一寒：
没有，但夫君的腿……
燕如烟迟疑地说着，脸上露出了一份焦虑之色。王天谷几步上前看了一眼，结果眉头紧锁呀。只见王禅两条大腿齐膝而断，旁边的地方放着两条被切下来的小腿，但是最诡异的是竟然没有留下一滴血呀。
我和夫君已经联手施出了雪灵大法的护体血雾，但是不知道对方施展的是何秘术，不但奇快无比，转瞬间就到了跟前，而且血雾根本无法阻挡分毫，夫君只来得及跳起一半避过拦腰一斩，但双腿就……
燕如烟有些无奈地讲道：
既然如此，为何不施术帮禅儿马上续之接上？你应该懂此法术的呀。
我试过数种续之的法术了，可不知道为何一点效果都没有，根本续接不上。断口处虽然没有流出血来，但有一股黑气在伤口处聚而不散，怎么也驱除不尽的，可能因此才法术失效吧，而夫君也因此昏迷不醒。
燕如烟秀眉一锁，不敢肯定地说道：
哎呀，怎么可能伤到你们呢？我来看看。
王天谷神色一缓，凝神望向了王禅的伤处，只见断腿的伤口处果然一团淡淡的黑气若隐若现的。王天谷一抬手，五根手指黑芒闪动，往那些邪气上轻轻一抓，一团豆粒大小的黑色气团凭空出现在了其指尖处。他本想随手就用真火将此邪气烧掉的，但忽然心中一动，想了想之后另一只往腰间一拍， 一只小瓶出现在了手上。王天谷将这淡黑色气团用灵力一包裹，往瓶口处一送，结果嗖的一声，邪气被吸入了瓶中，随后被慎重的收好。看来呀，王天谷是打算以后研究一下此物，好对韩立的功法呢多少有一些了解。王天谷没有注意到的是，燕如烟见此情形，面上复杂之色一闪而过，但是马上恢复如常。等到王天谷将另一条腿上的邪气也凭空抓走之后，燕如烟就默不作声地将断肢重新对上伤口，开始施法续肢了。王天谷看到这儿，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向一边走去。那里云老者等人正围着游修士的冰像有些发呆呢。
怎么，几位道友还不动手解放？
王天谷走到跟前，有些奇怪地问道。
哼，解封怎么解？没想到此物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阴毒得多。
老妇人目中闪过了一丝恐惧之色，云老者则阴沉着脸站在原地，是一语不发呀。
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天谷口中如此说，但目光在那冰雕上一转之后，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隐隐的猜到了什么。
老兄，看好了！黑脸汉子忽然单手朝地上随意的一招，然后朝冰像一甩手，一颗拳头大小的碎玉直接飞射而去。砰的一声脆响，蓝光一闪，碎玉刚一接触冰像表面，先是刹那间被化为了同样的蓝色冰块，接着就碎裂成了无数片金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黑脸汉子的举动还没有完，他又隔了丈许远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点，一缕炽白真火从指尖处喷射而出，向蓝冰一扫而去。结果呀，那真火一接触蓝冰，同样的光华一闪，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竟仿佛被吸纳进去了一样。王天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这蓝冰如此歹毒，看来游道友的肉体早已坏死，不用再保了。现在只能让游道友元婴出窍，等回去后再找个合适的躯体另行夺舍了。游道友以前没有动用过夺舍的机会吧？
尹老者叹了一口气，忽然问道。
哦，没有，这身体啊就是他原来的躯体。
黑脸汉子仿佛和游修士比较熟悉。
这就好，下面就让游道友自行的元婴出窍吧。
但是蓝冰中的游修士似乎也听到这番言语，整个身体突然间白光大放起来，然后砰的一声闷响，身体化为飞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晶莹的蓝冰中只剩下了一只寸许高的游修士元婴，双手捧着一颗拇指般大小的玉佩，小脸上满是懊恼和怨毒之色。他小口一张，喷出了一团火红炙热的元阳婴火到手中的玉佩之上，再高举玉佩过头，顿时啊，周身冒出了尺许高的红白两色的光焰，然后想也不想的直接冲去，就要破冰而出。
哎，且慢！
云老者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出口阻止道，但是此话已经有些迟了。那游修士的元婴结结实实的撞到了蓝冰上，结果让在场修士背后寒气直冒的一幕出现了。那看似厉害的红白两色光焰一碰触这冰壁，就如同点燃了什么，所有冰壁一下子熊熊燃烧起来，马上化为了一团蓝色的火焰，将红白光焰连同元婴都一口吞入其内。红白光焰 转瞬间就被诡异的化为了蓝焰。元婴口中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带着蓝焰发疯般的一下子冲向了半空中，但只飞出了十几丈远，就在蓝焰中拼命的打滚哀嚎。片刻之后，声音戛然而止，元婴在火焰中被炼化成了一团白光。白光一散之后，游修士从此就在这个世间形神俱灭，再无其人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用雷刃术一口气儿遁出百余里地之后，韩立才稍微停顿了一下，重新辨认一下方向，换成血色披风，化为一团血光破空飞遁。这一次飞出了千里之外的时候，他见到下面出现一个数万人的木兰人凡人队伍，心里一动，停了下来。他在落云宗期间也和银发老者二人聊过一些木兰法事和天南修士交战的情形，知道虽然木兰族的普通族人无法修炼灵术，但是每次进攻的时候，木兰法师仍然会组织不少青壮凡人组成一个个临时的部落，趁着天南修士无法旁顾之急，前去抢占天南的各种灵石材料原矿。这样一来呢，即使一段时间之后木兰法师最后失败而归，也不至于空手而回呀。这种类似抢劫的举动自然让九国盟士大骂不已，但一时呢也无法分心顾及此事。毕竟派去驻守这些地方的修士若是少了，很可能被木兰派高阶法师一锅全给端了。那若是修士派多了呢，又会影响主战场和法师的争斗。唯一可行的就是等法师们抢下这些原料产地矿洞之后，再派修士前去重新夺回，并将这些木兰凡人给顺手灭掉。可惜的是，这些木兰人根本不在乎普通凡人的死伤，一旦被灭一批，马上又会重新组织一批上来，根本就是拿人命换取这些珍稀的资源，并且他们还时不时地设下圈套，重创前来夺回矿洞产地的修士。如此一来，损失了不少修士之后，九国盟啊干脆对此事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反正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木兰人就再怎么疯狂的开采也无法夺走多少资源灵石，而只要尽快的正面击退了法师大军，这些木兰凡人也会乖乖的退走的。现在的队伍牛车马车甚多呀，前进的方向是往天南而去，而其中多为年轻男女，应该正是一支抢占天南资源的临时组成的小部落。韩立站在这支队伍的上空，强大的神识一扫而过，里面只有一名筑基期、三名炼气期法师，没有能威胁到他的存在的。低头沉吟了一下，韩立忽然两手一掐诀，身形在空中隐匿消失不见，下一刻呢，出现在了木兰人队伍中的一辆破旧的皮棚马车上，里面堆满了许多破破烂烂的牛皮，还有一些锄头之类的开采工具。韩立挥手之间，在马车中间清理出一小块地方，心安理得的盘膝坐下。他思量得很好，现在木兰法师全体出动，他这么一位修士明目张胆的要回天南，恐怕路上多半会出事。虽然以他的修为，除非遇到几名法师中最顶尖人物，倒也不用怕谁，但总架不住人多呀，恶虎还难敌群狼呢。就算当初他们一行七八名元婴修士的队伍，不也得躲躲藏藏的取宝吗？而且除了法师之外，现在他也要躲着那些王天谷等人， 以防他们头脑发热的非要寻他灭口。现在他隐藏在这支凡人队伍中，虽然前进的速度够慢的，但是过了两三天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出着木兰草原了。想必没有人会注意这么一支凡人的队伍，就是偶尔有法师检查，以他如今的神通，只要不是元婴后期的修士，也发现不了他的存在。只要进入了荒野之地，除了木兰人的势力范围，他就可以独自返回天南了。如今他端坐车内，马车外面几名木兰人的交谈声清晰地传入到了韩立的耳朵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17回。